Hogari ishin da gada kunda gada hando. Handa gada bakanda gada bakanda bakanda. Handa gada yi handa yu woman tong zai qin an de sheng ming yun xin zai woman dang zong. Zihui he qi shi ling yun xin zai woman dang zong. Handa gada kunda gada yi handa gada bakanda. Handa gada yi handa gada bakanda. Dang shi qi chu shen chuang zao tian li de shi ho. Sheng ling ni zi man yun xin zai shui mian shang. Qiu zhu sheng ling zi ge shi ho yun xin zai woman de ke shi li mian. Yun xin zai woman de si wei zi jian. 运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把那颗的这个遗憾的，把对神话语饥渴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个一心的这个一心的这个空这个遗憾的，把读经所需要的悟性家庭给我们，所需要的谦卑的心给我们，叫我们存着温柔谦卑的心，才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把这个遗憾的空这个遗憾的，含这个一心这个哦，亚巴拉罕这个遗憾的，含这个一本。 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因此把爱耶稣的心也做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对耶稣没兴趣，我们对这本圣经就不会有兴趣。把爱耶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哦，父啊，把你爱你儿子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因爱耶稣就爱他，就爱认识他，就渴慕更多认识他。哦，亚巴拉罕的，让我们读经不是在字句上琢磨，让我们读经是来与主面对面。把他的遗憾。 这个遗憾的，是来坐在耶稣的脚前，像玛利亚一样。含这个遗憾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可坤的 读经的时候，当我们思考你的话语，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灵就来浇灌我们，就来鼓励我们。喊得个的一心，得个的一喊，得哭得哭得不看的，因为你的神的灵与神的话是不可划分的。把个的一心，得个的一心，得个的一喊的，把个的喊得个的一喊的，哦，爸爸在。在末世你所要的军队是必须是有神的灵，是必须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道在当中，在他们里面，把他的一心的看的，求你就这样的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满了圣灵的道，让我们满了圣灵的能力，把他的一心的给他看的，给他遗憾的，把今天这一堂课再来向你仰望，与我们同在，我把他的遗憾的，爸爸孩子把自己再交在你的手中，把他的一心的给他遗憾的高牧我，让我能够让我所讲的对弟兄姐妹有真实的益处。高牧我们每一个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听当中，你来举一反三，把看都扣都扣都一心的，你来制造对神话语的饥渴，对神话语的信任。耶稣，我谢谢你，赞美你，喊得给你喊得困得给你一心的，喊得给你喊得，建立我们跟神的话有真实美好的关系。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给你们的讲义哈，多了一份。这一份呢，是我以前教约翰福音的时候的一堂课。为什么要给这一份呢？因为这个是讲到读这两章，特定指约翰福音18章、19章这两章要怎么读哈。那这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两章呢？给你们这两章的读法呢？因为这两章呢是讲到耶稣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抓拿，从那一刻一直讲，写到后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是耶稣受难是为我们受死受苦的这一段的记载。那今天呢是今天是第一个主日啊，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今天领圣餐。那我们领圣餐的话呢，是主耶稣说得清清楚楚，他说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对，所以我们领圣餐的目的呢，不是来提醒我们有罪，是来纪念耶稣哈。那纪念我的话呢，我相信这个地方特别纪念的呢，是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是针对这一点。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照耶稣设立圣餐里的心意，哈，对，来，如果我们呢， 我们确确实实的照耶稣设立圣餐礼的心意来领圣餐，就是纪念他。好，那纪就是纪念他。当我们每一次来纪念主，在领圣餐当中呢，确实的来纪念主的时候呢，这个圣餐呢，领圣餐就不是一个仪式。好，我们现在呢，因为一个月一个月都在领，所以很容易就落到一个仪式里面，脑子也不想什么，心里头也空空荡荡，反正杯来了就拿，饼来就拿一块，时候到了就把它吃，嚼一嚼就把它吞进去喝下去，就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呢，这个圣餐你就变成空的，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仪式，它就只是一个仪式，仪式就是空的东西。可是你如果趁着这个机会呢，照耶稣设立圣餐礼的心意，我们来纪念他，这个圣餐礼就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我们与主一同坐席。对，就是这借着这个领圣餐呢，就像耶稣说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的血的人呢，我就在他里面，他就在我里面。对，所以呢是借着就是说这个看的是一块饼，小一小块 cracker， 然后一小杯葡萄汁。可是呢，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用信心来领，用信心呢，就是你知道这个圣餐礼的意义，你知道这个饼代表的是他的身体，这个血代表的是神与我们立约的血，好，是耶稣所流叫我们罪得赦免的血。好，我们明白它的意义，然后因着明白它的意义呢，我们就用敬畏的心，用感恩的心，用信靠的心，用期待的心，信心包括信心就是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待，用一个期待的心来领这个圣餐的话呢，我们呢就是在吃主的肉，我们就是在喝主的血，我们就在与主的生命联合。对，那这个果效呢，这个带下来生命建造的果效是非常大的。还有呢，借着每一次的领圣餐呢，我们借着每一次的领圣餐，我们就跟主联合。好，他的肉进来，我们吃他的肉，我们喝他的血，肉跟血就是代表生命，我们就是在领受耶稣的生命。好，就在领受耶稣的生命，那对我们的帮助呢会非常大。还有呢，可是呢，这个地方耶稣说，你们如此行是纪念我。好，就纪念他为我们死，纪念他为我们流血。可是如果我们要纪念，我们脑子空空荡荡的，无从纪念。所以呢，我们要纪念的话，就要有一个材料，脑子里头要有一个思想，里面要有一个素材让你去想。那这个材料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四福音书里头每一卷福音书记载耶稣被抓拿到被钉死，后面加上后面的复活呢，这一段的事情呢，是每一卷福音书的重镇。对，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一共是21章。好，他写这个他最后呢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呢是写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事，三分之一，不好，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从十二章开始，那个到21章呢，这么多，超过二分之一，超过三分之一的分量，都讲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然后最后一个礼拜呢，又中的那个中心点呢，那个聚焦呢，聚焦在耶稣被抓拿那一段。好，所以呢，所以福音书读福音书呢，这一段呢就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要在领圣餐的时候，能够照主设立圣餐的心意来纪念他的话，有一个我们的工作，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来做的，就是把福音书里面那一段，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的那一段呢，把它读熟。来回的读，来回的读，读到呢，你好像你是莫大大的玛利亚，好，或者是像约翰彼得，他们是跟着耶稣走那一段路。我们在，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话，耶路撒冷有一段路叫苦伤路，就是耶稣从背十字架走到那个加略山到被钉的地方的那一段路。哈，那如果我们把它读熟，读得很熟，每一段这个耶稣是怎么被抓的，好，然后读的时候呢要加上你的想象力， 要如同你在现场，你就去想那个情景会是什么样子。好，就像人家来抓拿耶稣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也没有多想，可是是一大堆人来呀、啊，而且是来势汹汹啊。对，好，我们大部分都没有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把那个根据圣经所写的，好，然后加上一点想象力，把那个场景把它想象出来。好，那当我们带着渴慕的心，认真的是的心，要去揣摩当时的情景大概是怎么样，那个氛围是怎么样，耶稣的神情大概是怎么样，门徒的心情大概是怎么样，犹大的嘴脸大概是怎么样，还有那些来抓拿兵丁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粗暴，好，来势汹汹。我们如果是很渴望去看见的话呢，圣灵就会来帮忙。对，因为呢，圣灵是帮有心人，好，所以为什么圣经呢？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呀，这一段呢，它有点轻描淡写，有点平铺直述，它有点像勾勒几笔，它不是工笔画，它是有点像勾勒几笔这样，这里讲一点，讲一点，然后不讲得很会形会影，它不讲得很生动。好，比如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哈，就这么一句话，他们就把它钉了。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这里头这个钉下去，耶稣的惨叫，那个血是怎么喷出来，那些门徒们，那个妇女是怎么样的哀伤，好，还有那个当时的人是怎么样的，好，那个怎么样的嘴脸呢，这些都不写，都没写。好，没写的话呢，是留着给谁呢？留着给有心的人。你如果是有心，你如果因着爱耶稣，好，知道这个死是为我死，好，他不是为众人，他是固然是为普天下人死，可是保罗说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没有说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就把耶稣的这个受苦受死呢，直接连到个人来，是为我。如果全宇宙只有你一个人，耶稣也得这么走一趟。对，所以我们如果把它想着他是为众人，我只是分一杯羹，好，我只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小个，好，那我们对他的感恩的心，我们对他的爱的深厚，我们的体会就少。好，所以就说呢，有一个呢，是我们如果要能够在领圣餐的时候确实的纪念他，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功夫。就是把福音书耶稣受死的那一段，他被抓到他死的那一段呢，来回读，来回读，读到呢你能够如数家珍，你都可以讲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好像你是跟过了一样，好像耶稣这一段路是你跟着他走，他被兵丁羞辱的身上，用手掌打他，又用拳头打他的时候，你是在旁边看见。你看到耶稣的脸是怎么样的青肿，你看他嘴角是怎么样流血，对，然后看到那些人怎么羞辱他，把他眼睛蒙起来，然后打他的脸，说你不是先知吗？你告诉我们是谁打你？好，然后把他的那个，他不是被鞭打，被鞭打就血肉模糊啊，血肉模糊，他们就把他的衣服脱掉，披上一件紫袍。你知道血肉模糊，这个。衣服穿上的时候，那个血啊，跟那个血跟衣服就粘在一起，在撕掉的时候就扯掉一些东西，就扯裂，好，然后再把它穿上紫袍，然后拿个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荆棘是很长的荆棘，不是细的，然后你知道他们的兵丁是很粗暴的，他们不是轻轻扣上去，他们是哗就弄上去，觉得还不过瘾，再拿一个尾杆呢，再拿一个尾子再捶一下，你说那个荆棘有没有扎到头，血有没有流，对，好，然后等到后来完事以后呢，他们又把他的羞辱他，完了以后又把他紫袍脱掉，这一脱，你看那个血那个肉又怎么粘起，又再怎么拉起来，然后再穿上衣服，对，所以这些呢圣经都没写的那么详细，可是如果我们用心去读它，我们细细的去读它，圣灵就会来开启，然后呢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你就纪念他，你就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过程来纪念他，你抓哪一段来纪念都可以。好，当你在纪念他的时候呢，圣灵就会来开启， 他就会开启耶稣的爱，开启他苦的深刻，他开启他那个，他就会来开启，让你对他十字架的大爱有多一点了解。只要多一点对我们的生命就，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拉，就把我们拉得靠近神一些，就有帮助哈。所以另外呢。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纪念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神就会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救恩，因为耶稣受的每一个苦，其实他受苦不是只有被抓拿那一天才开始受苦，哈，他的受苦呢是从降生开始，耶稣降世为人的苦，他是不跟我们诉苦，那个委屈是我们不能想象，完全不能想象。 好，就像有一年呢，我跟恩慈牧师，后来第一次只有我跟恩慈牧师，老甘带我们去的，第二次徐新明牧师也在，我们去重庆，去重庆一个教会服事，那个他们就把我们放在教堂里面的一个房间，旁边就是猪舍，对，那个房间就很小。 小到呢，行李都放在行李就没地方走路，哈，然后猪舍就在楼下，每天早上呢，他们就在楼下猪舍旁边就煮的饲料，那个烟呢就往我们房间冲，好，然后那个被子那个垫子呢，如果拉开了都是潮湿的，对，因为重庆四川我们说暑全废日啊。 老是阴天阴天的嘛，那个脏哦，我们在那边呢，每天都在那边洗衣服，其实衣服不脏，可是因为老觉得它脏，就拼命洗这样，哎，好，那就是环境很不好，就是很不好。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他们就对我们说：“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们到我们这里来服侍，来服侍我们。”如果他们哪一个人去过徐新明牧师家？ 他就知道徐新明牧师到他们那里多委屈，徐新明牧师的家又干净又好，对，所以我们说耶稣来到人世间，我们说好像耶稣挺委屈的，我们没有去过他的家，我们没有去过天上，你不知道耶稣在天上多好，对，多么自在。
耶稣所受的每一个苦，其实不是从被抓拿那个时候开始，是从一降世为人就开始。好，那耶稣所受的每一个苦，包括他贫穷，他成为穷人，而且是穷的一清二白的穷，就是没有人这么穷过，这样。好，然后呢，他的孤单，没有人了解，他根本没有讲的淋漓头是，门徒就把他听成属地的，就人家对他的诬告，对他后面的毁谤，这一切都是，而且他是守律法，他身在律法之下，律法很严格的，所以耶稣为我们一生走窄路，律法是为犯罪的人设立的，可是耶稣也不犯罪，可是为了他要来代表人，他要来替代我们成为赎罪祭，他就必须守律法，他替我们把律法守全了。好，所以这里头的艰难呢，都是代替的，每一个艰难，包括他被捆绑，包括他被鞭打，包括他被羞辱，被审判不公的审判，好，到最后被钉，被父神弃绝，每一个苦都是替代性的，每一 受阻他承担，所以他挂在十字架上；贫穷他承担，所以他一路贫穷到底。对，好，然后呢，被神弃绝他承担，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对，他被捆绑。好，这些呢都是我们犯罪所应该承担的，可是耶稣就一样一样承担过去，一样一样承担过去。那我们读这些的时候要了解一件事，因为是承担的，是替代性的。好，就譬如说呢，月秀姐呢去付罚款，付了现在是361块，如果开车闯红灯是不是361块？他却付361块，他又没开车，他还需要付361块了。是我闯红灯，对，所以他就去替我付了。那你说他替我付了，我还去付吗？如果他替我付了361块，我还那么傻傻的再去付一遍吗？当然就不付了，哈。所以他付了，我就不付。所以我们读那一段的时候要了解这件事情，耶稣所有的苦都是代替性的，他承担了我们就不承担，羞辱他承担了，所以仇敌呢如果再要拿过去的一些事情来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羞辱丢还给他，因为我的主替我承担了。对，如果他再来控告我们，要叫我们觉得有罪恶感的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就抵挡他，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头就不再定罪，耶稣替我们承担了那个罪孽。好，我们心灵受捆绑的时候，邪灵来辖制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主挣脱，因为耶稣为我们被捆绑，我们就应该得释放。如果我们心里头觉得好像神不理我了，或是仇敌来跟你说，哎呀，神弃绝你了，你就奉耶稣的名斥责他，我说你这是谎言，因为耶稣为我被弃绝，我就永远被接纳，我就被神永远的接纳，因为他替我承担了。对，他受的鞭伤，我们的病就应该得医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病来的是神在祝福我们，不，这是从仇敌来的。对，因为耶稣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所以每一个都是代替性的。所以当我们在纪念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照耶稣的心意领圣餐的时候，你就纪念主，你在纪念当中很可能，非常有可能圣灵就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所需要的对的某所需要有的知识，哈，对于这个耶稣代死的果效的认识还有信心，可能就放进来在我们里面。哎，这是一个知识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你信心到了，有信心就可以带下来，用信心拉下各样的祝福。好，所以就是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仪式领过去，对，要实实在在的纪念它。我以前呢，我没有来我们教会以前呢，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啊。从信主以后有10年呢，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叫 Church of Christ， 啊，是很保守的，啊，所以是很保守的一个教会，啊，所以唱诗歌呢都就是这么唱，啊，我到唱诗歌，然后呢平常呢也没有感动流泪，就是不太有那种没有我们这里所看到圣灵运行的这一方面的工作，啊，可是呢他们是每一个礼拜都要领圣餐，每一个礼拜都领，哈。那我呢，我在他们当中聚会呢从来不会流眼泪，可是领圣餐我就会流泪，领圣餐的时候那个感动就在。所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圣灵是很看重这件事的，他是要来运行的，哈。所以就说呢，我今天把那个给你们多一份讲义，你们回去看，然后今天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今天马上就要领圣餐了，哈，所以来不及读18篇19篇，好，可是你们可以把那个拿回去读，读完了以后呢，等下一次领圣，你们就要领圣餐之前或者是平常呢，就把四福音书里头讲到耶稣受苦的那一段把它读熟。好，那要读熟的话呢，这四福音书都有一大段的篇幅呢讲到耶稣这一段，然后他们之间呢有一些互相补足的地方，好像都讲一样的事情，可是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互相补足。好，就比如说耶稣呢，那个耶稣一好不是，彼得就拿他们人家来抓拿他的时候，彼得就说，主，我可以不可以我拿刀出来可以吗？耶稣还没回答他就出来了，然后就砍下去了。好，砍下去呢，那个仆人叫马勒古，好，这个名字呢就只有约翰福音有， 哈，然后耶稣就伸手摸他，把他医好了。这个就只有路加福音有写。对，所以如果你只读一个福音书，好，而没有读别的话，就会漏掉一些细节的地方，一些 details 就会没有。所以呢，四福音书呢，就给我们参照的读，好，我们不要觉得它重复，我们要知道它呢是互相补足。这里没有的，这卷这个福音书没有的，另外一个福音书把它补在一起。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 whole picture， 对于这整个事情呢的理解就会多一点哈。对，好，所以这个呢，这个就讲到这里哈。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这要用慎重的心来领。好，另外呢，我们现在领圣餐呢，因为一般传统的一般领圣餐的时候呢，很普遍哈，都是这样说，你们要自我省察。因为在约翰哥林多前书有这么一段话，你们要自我省察。那自我省察的给就是大家的理解哈，就是你要省察你有没有罪啊，好，有罪赶快认罪啊，好，不要认罪再来领，免得你吃喝自己的罪。好，那我们讲到读经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读经不可缺少的三心两意。好，那两意呢，一个是用意志去读，一个呢是要有悟性，好，就 with all your mind， 这个要读经要有悟性。好，那读经有悟性的话呢，我上个礼拜有跟你们讲过说怎么得这个悟性呢，有一个呢是你多读，你越读越通哈，我们说通一经通百经，你越读就会越通哈，就这个就会越多的开启哈，借着读圣灵来开启你，你不读圣灵没办法开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跟神求悟性。好，就是把这个当一回事，常常跟神说，神啊，赐给我悟性让我明白。或者每一次读经以前呢，不要一打开就开始读，像读世上的书一样。好，你读以前呢就先安静一下，好，跟主说，主将悟性赐给我，好，我今天要读的这一段所需要有的悟性，好，赐给我，让我读了读到生命里面去，让我读得懂你的心意，让我明白你的话语的意思。哈，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就跟神求悟性，也可以在平常你祷告的时候呢，就特别为自己求悟性，求属天的悟性，好，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国的法则，了解神的话语的那个悟性，求主开启给你。好，另外有些时候也可以这个样子，就是你如果读了一段，有一段你读不太懂，或是某一句你不懂，你问了，你问主说这什么意思呢，你也没答案。好，那这个可是你心里头又觉得这里话中有话，又觉得这里头好像话中有话，可是就是don't get it， 就是掌握，就是拿不知道神要对你说什么，你就用一点时间用方言祷告。你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就是你的方言祷告就是等圣灵来开启你，这也是一条路。好，可是所以这个悟性呢是这样，可是有一个悟性呢，就是读经要读得正确，了解圣经的意思。好，要正确了解的话，有一件事不可少，就是你要来回读它。好，那比如说这一节你不懂，你就不要只是这一节来回读，你就把它前后文一起来回的读。因为呢，我们读经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就是把一节经文呢，这节经文就从这中间抽出来，然后就按字面来理解它，这个叫断章取义。有一个我们大家普遍的断章取义的一节经文呢，是哪一个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好，第四章忘记是第几节，十几节的地方，他说呢，用爱心说诚实话，有没有这节经文？所以我们大家常常说，嘿，我用爱心跟你说诚，我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好，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有没有很普遍，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要说人家的时候，还加上着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可是呢，可是如果你看那段话，好，这句话的前后文呢，它不是在讲你的言语如何，它不是在讲。如果这段话是出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后面几到有前面有几节是在讲言语，好，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好，那个戏笑淫词妄语都不相宜，好，他是在讲言语方面的，好， 可那就可能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呢，这个诚实话是指说话说 speak truthfully， 好，是讲我跟你说真心话，说真话，好。可是呢他那个地方呢是在讲教会的建造，他说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好，然后等到啊、你们认识，你们在真道合为一，哈、啊，在真道合为一，认识神的儿子，哈、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是在讲教会的建造，他不是在讲你说话当怎么说。所以呢，我们如果根据前后文，我们如果读经去理解圣经，懂得这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根据前后文来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那个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意思，他是说 speak truth in love。 所以就讲到说建造教会的双轨，好，轨道不是有个那个嘛的那个建立教会的双轨，一边是爱，一边是真理。这里的诚实话其实是 the truth， 真理，在爱心里面传讲真理，一边是爱，一边是真理。好，不是我们平常引用拿来用的那个意思，了解吗？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误那个就是对圣经的意思没有掌握对呢，就是这个样子。好，没有根据前后文来理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好，因为讲到这个，讲到我不是要给你们很详尽的解经原则哈，我只是点一两个，因为我们讲到说读经要有悟性哈，我这里头包括说有一些基本的解经原则我们要有，这个东西呢，这个是这个你要有一些基本的解经原则呢，你解经就不会错得离谱哈。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因为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嘛，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要自己醒察到底是在说什么，根据前后文来理解它。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好，二十三节这一段，他说我当日找到吗？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这个我当日传给你们，这个是保罗，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说呢，他当时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呢，就把圣餐礼给传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圣餐礼是非常重要。好，那好，他说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掰开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是纪念我。好，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所以就说呢，领圣餐最重要的意思呢，最重要的是纪念主。所以主是我们思维的中心，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脑子不是，是我们脑子应该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我们的意念应该在耶稣身上，特别是他为我们受死受苦的这一段。好，然后接着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这个表明呢，这个表明 NIV 版本说 proclaim his death， 是宣告主的死。所以你们每一次领这个饼吃这个杯的时候呢，就是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呢，借这个动作宣告说，我的耶稣，我的主替我死了，我的主死了。他死是为谁？为什么死？是为我们的罪死。对，他死是为我们的罪，如果他为我们的罪死了，那表示什么？
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对，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所以呢，借着领圣餐呢，宣告主的死是坚定我们罪，借着耶稣的受死受苦，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与神和好，在神眼中看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是坚固我们这个信心。了解这一点没有？好，然后呢，只等到他来。好，一边是回顾耶稣在十字架的回顾耶稣的十字架，一边是瞻仰他再来，是等候他再来，是等候前瞻呢，就是主必再来，直到他来。所以直到他来有两层的意思，就是说圣餐里的酒要领圣餐呢，是一直到主来。好，不管主来是西元五千年还是西元2025年。什么时候主没来，这个圣餐信徒就要每隔一阵子，哈，多久他没规定，就要继续持续的借着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来纪念他。好，然后接着他就说呢，接着他说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就 sin against his body his blood， 就干犯就得罪了，得罪他的。那这个的话呢，因为他说怎么样叫得罪，他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得罪。好，因为是那得罪主的身主的血呢，是很了不起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要弄清楚什么叫做不按理吃他的饼喝他的杯。不按理，这个不按理是在讲什么，这个意思就要把它弄清楚。好，那个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个 NIV 的版本是 with unworthy manner， 用一个不配的态度去领。如果你用不配的态度去领的话，你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你就得罪主的身，得罪主的血。好，那什么样的不配，什么样的态度叫不配呢？那这个我们就要弄清楚，不按理是什么意思？ Unworthy manner 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就要根据前后文来讲，因为这种事情这么重大的事情，保罗不会 drop， 不会这么讲一下然后不说清楚就走了。好，所以我们就接着说，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哈，这个地方讲自己省察，那省察到底是省察什么呢？是不是每一次自己省察就是省察自己有没有罪呢？是不是就一定是省察自己有没有罪呢？好，我就想到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有一节说，人当自己省察是不是在信心里面，有没有当自己省察有没有信心。对，所以那个地方也用省察这两个字。好，可是那里是说那 examine yourself if you are in the faith， 你是不是在信心里面。他那个省察也不是在讲罪的问题。好，然后我们再看呢，因为呢因为人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自我省察然后再喝，他没有说省察什么。可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再继续读下去，从前后文来了解他的省察是省察什么。哈，他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他说如果不按理吃这饼，好，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这里说如果人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就是借着这个吃喝给自己惹罪。你现在了解到没有？有没有开始有点清楚了？好，然后因为人吃喝，然后因此在你们中，然后就讲到说因为得罪，所以呢有你们当中有些人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好，我们若31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这个地方呢最合理的，根据前后文来理解，那个你们要自己省察，是不是省察你有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当你在吃这个饼的时候，在喝这个杯的时候，你只是把它当作一小杯葡萄汁，一小块 cracker，还是你知道说这是代表主的身体，这是代表主的血，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这个省察是在省察你领圣餐的时候你的心态如何，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领这个饼，在喝这个杯。 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所以为什么呢？我今天要特别跟你们提到这个事，就是说圣餐，我们借着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坚定我们罪得赦免的信心，不是要来加添我们罪恶感。所以有，如果我们把那个醒茶，是醒茶你有没有罪？如果你有罪，你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就是为自己惹罪。那谁是没罪的？
耶稣。
哈，对，你有谁敢说我是完全没有罪，所以我可以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你没杀人，你有没有恨人呐？你没有很恨人，你是不是对某一个人还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嫌隙，还是有一个不饶恕，还是有个看不起，对。好，那你没有奸淫，可是你有没有骄傲呢？你说到什么地步才叫没有罪呢？所以如果要完全没有罪才领的话，都不用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领圣餐不是来提醒你是个罪人，领圣餐是来提醒我们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对，提醒我们，我们是罪得赦免的人。然后这个饼，可是能够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为我付了这个代价，他的身体为我破碎，他破碎，他的血为我流。对，所以呢，你是纪念主的时候，在你从纪念主当中呢，再回来想说，哎呀，我耶稣都为我付这么大代价了，我还去恨人，我还恨人呐、啊，我还做这种事情啊，我还犯这个罪，我太不是人了。对，我太不应该了，了解吗？所以第一个思想是纪念主，然后从纪念主意识到说是为我的罪，为我这个嫉妒的罪，为我这个骄傲的罪，为我这个嘴巴不好的罪，耶稣得受这些苦。然后从这个纪念当中就生出一种的悔悟，一种的懊悔，一种对罪，就是要与罪，要弃绝这些罪的一个决心来，了解我的意思吗？对，好，所以就说呢，我跟你们提一下，刚好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领圣餐，二方面呢，也跟大家讲一下读经的一些解经的一些原则，你根据前后文来理解它。好，可是如果你要有前后文的理解，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读经不能马虎。你如果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读过去，你就没有办法根据前后文来对圣经的经文有正确的理解，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当我们对圣经的经文没有正确的理解的时候，有些呢理解的不够正确，没有害处比较不大，可是有些一理解错误，就误导你的错误的理解，带出错误的态度。带出错误的行动，带出错误的方向，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圣餐礼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可是很多人就一到圣餐的时候就有满了罪恶感，然后就不知道该领了还是不该领，里面就有很多的挣扎，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在领当中呢，意识到自己有什么罪，好，自己最近这个最近有一些软弱，你就跟主说你帮助我。你不领，因为借着领圣餐呢，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就在他里面，他就在他里面。好，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借着领圣餐与主联合，借着领圣餐跟主有 fellowship， 借着领圣餐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才有能力去对抗这个罪，才有能力从这个罪里面挣脱。对，就是因为我们有诸多的软弱，很多的不完全，爱爱不来，放放不下，对，给不出去，好，跟随主的路是歪的，是歪歪斜斜的走，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软弱，才会弄出这个样子来。软弱需要什么呢？需要主的生命更多的进来。对，可是如果我们对于自我省察，一想就是有罪，有罪就不能领，你不领的话，你就不纪念主了。我们能够不纪念主吗？对不对？我们承受主恩的人能够不纪念他吗？所以不可以剥夺人纪念主的这个需要，而这是主的需要。好，另外呢，好，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纪念我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这句话就很有感情， 很有感情，有点像什么呢？我们以前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我们以前哈、啊，都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时候，那时候都会互相赠送照片，有没有？哈、啊，然后后面都写什么？后面是不是都写“勿忘影中人”？是不是有没有这句话？或者写“勿忘我”？是不是？嘿。这个领圣餐就是耶稣借着这个圣餐里，他跟你跟我们说：“勿忘我，勿忘我，不要忘记我。”对，你说是不是？耶稣是不是很有感情？我们的主是很有感情的主，啊，这个感情不仅是他爱你的感情，而且他有被爱的需要，他需要我们跟他，他需要我们爱他。对，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努力爱他。如果你不觉得耶稣需要你的爱，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爱这么微薄啊，那那么多人在爱他的，我爱他不爱他，耶稣大概无所谓，那无所谓就不用爱了。对，可是你如果知道爱耶稣，耶稣很需要你爱他，你就会努力去爱他。啊，即使你的爱不完全，也还是尽量的拿出来。好，那讲到爱耶稣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爱有一个特质，爱有一个性质，就是你不爱一个人就罢了，你一旦爱那个人，你就渴望那个人也爱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好，可是你如果不爱那个人，那个人爱你，你就很难受，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就觉得很烦。啊，就想摆脱掉。可是如果你爱这个人呢，他如果不爱你，你的心就很失落，是不是？你那个爱出去的爱呢，你这个爱出去没有爱回来的话呢，你这个爱就带着一个极大的失落，就不满足。Love is not fulfilled， 就不满足。了解到这一点啊，哎，所以就说呢，就说我们耶稣对我们的爱呢，是一个人一份爱。一个人一份爱，他不是一堆爱，一桶好像一桶牛奶倒下去，你们大家一起来吃，你们自己去喝，嘿，他是一个人，好像用那个奶瓶调的，你一瓶，他一瓶，哈，个人各对每一个人，主耶稣对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一份爱。啊，最近呢，我的女儿呢，这一阵大概下个礼拜她预产期，8月12号，哈，对，她呢，那她这个是第二胎，她前一阵跟我说，她的儿子呢，她大的是儿子，现在2岁8个月，哈，可是还很 baby， 哈，她就说呢，她大概感觉她妈妈肚子大起来，她知道里面是一个 baby， 哈，有一天呢，我出外的时候，有一次我女儿就信上跟我讲，她说最近这欧文啊，很胡闹，就是胡闹，就是常常哭，常常以前都不哭了，现在就动不动就哭，然后会对你做一个你不可能答应的要求，然后你说 no 他就哭。好，那就举一个例子，他有一天就跟我女儿说 Mommy I want to enter your belly， 他知道里面有个 baby， 他说他进到妈妈肚子里面，然后就跟妈妈说 And I promise I would take off my shoes first。 那我女儿当然说不可以，她就哭一场，这样是这种无理的要求，这样。后来她跟我讲了以后，我就有一个理解，我就说她大概开始，她讲说，如果有一个 baby sister 可以在你肚子里面，为什么我不可以进去？哈，所以就说开始感觉到有一种 insecurity， 有一种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呢，我就说呢，你要告诉她说呢。神给爸爸妈妈多一个 baby， 多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主就会另外给一份爱来给这个 baby， 不是拿爱你的爱去爱这个 baby， 哈，是主耶稣神会另外有一份爱，好，给爸爸妈妈另外一份爱这个 baby sister 的爱，不是拿你的爱去爱他，对，你的爱还是完完整整的。好，所以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觉得耶稣最爱我。那我们想说罪的话应该只有一个啊，怎么每一个人都说耶稣最爱我呢？可是你就觉得耶稣最爱你，因为你就感觉到他给你的爱是100%的 full attention， 好像全世界都没有别人存在，就你一个人，你讲什么就很认真的听，你需要什么他就赶快来帮你，就是这个东西。好，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独特的，都是个别的一份。所以呢，神对静怡的爱，哈，静怡如果不回应这份爱，这份爱就失落，这份爱就没得到满足。 就算呢，小云呢是回应的是耶稣的爱，可是小云回应的是耶稣爱他的爱，别人没有办法替你回应神爱你的那份爱，除你以外没有别人，了解这一点没有？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爱耶稣，耶稣就在那么痴痴的等，他的丢出去爱就没有得到回应。所以每一个人的爱都是重要的。好，这个跟奉养父母，哈，金钱上奉养父母不一样。就像我们家呢，我们家兄弟姐妹12个，哈，那我呢就从来没有赚过钱给我妈妈用。我爸妈还在的时候，因为我没上过班，没赚过钱。有一次呢，我朋友去找我，我妈就有点抱怨，有点笑着抱怨，也没有真的抱怨，就是我这个第七个，我这个老七。一辈子也没赚过一毛钱给我用，他说我是去假赛命，爱嫁不爱偷谈，他说我是乞丐命，要吃不要赚，哎对，好，可是呢，虽然我没有赚钱给他用，可是他还有其他11个小孩啊，我这哥哥姐姐他们做生意啊，所以我妈妈一年有三收，收成的收，好，就是母亲节收一次，生日收一次，过年收一次，一年有三收，好，我回去的时候他三。所以就放在柜子里面，那个橱柜。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从那个下面就挖一把钱出来给我，因为他知道我没赚钱。好，所以这个金钱的供应上，你供应不了别的可以代替，可是爱是不能代替。了解这一点吗？好，所以我们耶稣说：“你们每如此行，领圣餐，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纪念我就是勿忘我。”耶稣在。是我们领圣餐，就是跟主一同坐席，哈，耶稣在桌子的另外一边等着你去爱他，对，所以我们的领圣餐是来纪念主，纪念他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受苦的深度，就是我们罪孽的高度，也是我们蒙福的厚度，你了解吗？因为我们。的罪孽这么高，所以他的苦必须那么深，对，因为他的，然后呢，他苦这么深，苦他的苦这么大，我们得的福就这么大，好，苦杯他喝，福杯我们受，对，他的苦多少，我们的福就多少，然后他的苦多深，他的爱就多厚，对，他借着他受苦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对。所以这个在纪念当中呢，这个领圣餐是里面满了丰盛。对，如果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来领圣餐的话，这里头对我们生命的建造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我们如果停止聚会，或是有些人飘飘荡荡不在一个教会里面，他就会 miss 这个圣餐礼。他就会错过圣餐礼，错过圣餐礼呢，就当然你不会因为错过圣餐礼就 out， 你就被踢出去，也不会。可是主就等不到你啊！啊，以前我们读的那个有一首诗说：“遍插茱萸少一人”，就是大家就是团圆呐、啊，围炉啊，哈、啊，我们家12个，如果来了11个少一个，父母的心就觉得有点遗憾呐、啊，就哎呀不圆满，因为没有都到齐。好，然后我们就会失去呢跟众圣徒一起领圣餐纪念主的机会，还有这个在纪念当中对我们生命的建造，跟我们对我们跟主关系的那个连结都会受亏损。好，然后另外他讲到刚念的，他说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这个分辨根据前后文还有一个意思，因为呢为什么保罗要提出这件事情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教会初期的时候呢，领圣餐跟爱宴是一起的，圣餐跟爱宴，他们就像耶稣那会设立圣餐里是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吃完了以后才设立，好，所以是有宴席，然后有领圣餐，所以他们教会初期呢是有爱宴，他们爱宴有点像现在的 potluck， 哈，就大家拿来吃，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情况，你如果回家读就知道，他们呢那个保罗说，对于你们的聚会呢，他说我不能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这个聚会是受损不受遭损不受益，你们这种聚集没有得益处，反倒亏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领圣餐，他们聚餐的时候，有钱人自己一桌， 哈，你带鱼翅，我带燕窝，他带东坡肉，嘿，他又带什么来？哦，丰丰盛盛的，又有好酒，他们就吃。好，那人家知道说我们是蒙神祝福的，我们是格外有神的祝福的。你看我们这么有钱，然后没钱的人呢，带一小瓶酱瓜来的，带一块豆腐乳来的，带一锅稀饭来的，你们自己一桌，以至于呢，有些人都醉酒了，有些人还饿着肚子。对，所以保罗就这件事情就责备他们，他就说我们人虽多，可是是同领一个饼。好，所以他们那时候掰饼呢，是一个饼把它掰碎了，一个人一块，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我们是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纪念是两层的，今天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另外一个呢，这个另外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地上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他要提醒我们，借着大家同领一块，同领一个饼，好，提醒我们，我们是一同属于一个身体。嘿，不是你是台湾来的，我是大陆来的，你是有文化的，我是没文化的，嘿，你是这样的，我是那样的。嘿，不管五湖四海，在基督里头都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他要我们借着圣餐里要我们纪念，不可以再有分别，不是我有钱你没钱，对，哎，不可以再有分别。所以保罗责备他们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们领圣餐，我就记得我们教会曾经有一段小段时间，好像没有执行太久哈，就领圣餐呢，就大家排队去领，有没有印象？有哈。然后有一次呢，你平常我领圣餐的时候，我都是闭着眼睛，然后默想哈，默想纪念主。可是那一次呢，我就有一个好像我也不是听到主跟我这么说，可是有里面就有一个引导，就说抬起头来看一看，然后就一个一个领嘛。我通常都是很早去领，因为我坐前面嘛。然后呢，就觉得好像主在我里面就说，每一个到前面领都是你的弟兄，都是你的姐妹，都是跟你互相做肢体的，跟你休戚与共的。对，他借着领圣餐，他要建立我们这样的一个同在一个身体里面互相做肢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一，这个的 sense， 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是不是说你好是你的事，你坏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会有关系的。啊，你脚趾头，你的脚的小指头痛，你的手在旁边纳凉，说那是他在痛，跟我没关系。啊，你有些时候，你看有些时候你在那个拿个榔头锤东西，不小心呢把钉钉子不小心钉到那个钉到手指头，赶快放嘴巴里头去吸它。有没有？这一痛给我放嘴巴吸，对，会好一点。对，休息了。所以呢，你看指头一痛呢，这个手呢，赶快把它举着放在嘴巴里，嘴巴马上吸一吸它。对，就是赶快起来护卫它。一个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其他的肢体一同得荣耀。好，所以就说领圣餐呢，神的心意里面还有这一层的心意，因为我们现在太个人主义，太你是你，我是我，只是刚好在同一个教会聚会而已，那早，对，神要建立我们一体感，好，对，所以呢，就我就顺带着就讲到这些东西哈。那我今天给你们有一份讲义呢，是关于圣经是神所默示。那我这一份讲义呢，这份讲义我主要是那个我主要呢是从田雅各牧师写的书里面把它整理出来的，因为也没办法印给你们，我就把它整理一下写出来。那个田雅各牧师呢有一本叫《真理的研究》，好，这跟讲圣经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讲到圣经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他就说呢，因为很多人会说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话，哎，这圣经是人编的啊，我怎么知道这是出于神？好，那我们跟圣经之间，我们如果对圣经是神所默示，没有一个绝对的信靠，没有一个绝对的，就有怀疑的话，哈，你如果有怀疑的话呢，撒旦就很可以来走法律漏洞，你一有怀疑就有漏洞， 好，所以你看哈，你看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蛇怎么来诱引夏娃。好，蛇诱引夏娃犯罪呢，他做的第一件事，他跟他说话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说，神岂是真说？神真的有这么说吗？神真的有说你们这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吗？就是摇晃夏娃对于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摇晃，就是让他觉得说，神真的有这样说吗？搞不好是亚当听错了哟，因为可能是神对亚当说，亚当对夏娃说，可能是亚当听错，神岂是真说？所以呢，那个古蛇，那个撒旦来，就是说，神真的说了吗？神岂是真说？哎，这圣经写的，可神呢？这是真的？这个真的是圣经是神说的吗？还是人的意见而已呢？哎，这个话可到现在还应用在你身上吗？好，女人要顺服男人，这是古代的话，现在哪何用呢？对，这或许是人的看法而已，个人的看法呀。对，神岂是真说？对，你只要对神的这个圣经里面话不都是神说，你只要有一点点说，哦，可能这可能不是神这么说，可能是当时的一个观念，你只要有这个想法，你就不遵守，撒旦就可以让你不遵守。神岂是真说？好，所以你看，譬如说十一奉献这件事，哈，有人就会说，有些人就说那是旧约里面的，新约又没有。好，那意思就是神岂是真说？神真的有对新约的信徒说一定要十一奉献吗？但是旧约的新约一个地方都没提。神岂是真说？对。好，然后第二个呢，撒旦要叫夏娃犯罪呢，还第二个就是说呢，他不让你们吃，是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目就明亮。眼睛就明亮，你们就能够分辨善恶，跟神一样。好，那这个是什么呢？这里面是很诡异，就是这是很阴毒的话。撒旦里面话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可是里面满了阴毒。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傻了呀，你不要呆呀，你不要以为神是爱你的呀，他这个规定不是为你好，他为自己留一招，这是他的愚民政策。哎，你只要不吃的话，你就可以被他管得死死的。你吃了以后呢，你就会跟他一样有智慧，他就管不了你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如果神呢，神第一个呢，如果撒旦要诱引我们犯罪，要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他诱引我，他其实不在乎你犯罪不犯罪，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挑拨离间，要使你跟神的关系疏离。要把你从要不就是拦阻你跟神靠近，拦阻你爱神，拦阻你绝对的顺服神，信靠神。哎，他目的在这个。如果他给你钱，你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就让你富有。对，如果生病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就让你生病。对，可是如果呢，如果健康让你不爱神，他就让你健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撒旦就是要你受苦，要你贫穷，不一定。他的总目标是要让你不爱神，让你不遵守神的道，这是他总目标。对，好，所以呢，可是如果他要叫我们他离间夏娃跟神的关系，哈，就是第一个让他怀疑神的话，神说的话，让他说神真的有这样说吗？神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对，他只要让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有些人遇到困难就说，神啊，如果你爱我的话怎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呢？你如果在说，神啊，如果你爱我，你这么一如果，撒旦马上说他当然就是不爱你呀，他如果爱你怎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呢？好，你跟神说，那怎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撒旦马上说他就是不爱你呀，所以他让这个事情发生啊，他就有挑拨离间的空隙。所以呢，我们对于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只能说，神啊，你既然是爱我的，你既然是爱我的，那个神爱我们的爱是一个已定的事实， 好，因为他借着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显明就是证明了。所以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铁的事实，神爱我们是铁的事实，不管什么事情发生，神都是爱我们的。对，所以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不管什么事，不管多么离谱，你就说神啊，既然你是爱我的，你这么一既然，你下面那句话就不一样，你就说你肯定有道理的，你肯定有美意的。可是如果你来一个如果，马上就说，如果你是爱我的，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人家没有，就是我？然后呢，撒旦就来说，当然他就是不爱你啊。好，所以就说呢，我们对于圣经是神所漠视呢，要弄清楚。有些时候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可是呢，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说人家这么说，你也说哦，圣经是神所漠视，然后读呢也当作是神所漠视。可是撒旦不需要让你怀疑整本圣经，他只要在一个节骨眼上让你怀疑一句话，就是当神借着一句话要来调你，要来建立你，要来。提拔你，他就只叫你怀疑，他那个时候不叫你怀疑别的，他只叫你怀疑这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对，所以我们一般我们就算是对圣经是神所漠视有一个 general 的相信，有一个整统笼统性的一般性的相信，可是怎么说这是神所漠视呢？说不出个原因来，说不出个道理来。撒旦要摇晃你对圣经是神所漠视，每一句话都是神所漠视，他要晃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你说不出来。那这个呢，这个田养根牧师写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漠视，是说得出道理的，不是啊你就凭信心相信就好了，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凭信心相信，不，它是有道理的，它是有根有据的，它是证据十足的。好，所以里头的一个证据呢，对我而言，我那个时候我信主信得很容易，好，我就信主了。那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开始读圣经。那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就相信圣经是神所漠视，哎，我就相信如果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对的，其他的都是对的。那这句话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救主，这是我经历到的对，所以其他我还没有经历到的我也都相信是对的，你了解吗？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写那个田雅各牧师写的五点，其实是七点，我有一点没写出来，那个其中有一点是耶稣来为圣经做见证。就譬如说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几件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像神话一样。好，哪件事呢？就约拿被吞到鱼肚子里面这个事。好，我们通常不会明说这是假的，这是神话，我们不会嘴巴明这么说，因为这样太不敬虔了。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就会想说，我还真有这回事吗？有可能吗？拖他到肚子里面去，那个他的胃酸被封掉了，不然那个东西进来了怎么可能再出来一样？你看我们有些吃东西吃下去没多久吐胃酸，那个就已经不是食物的原型了，是不是？那个胃酸是很厉害的东西，它怎么可能完完整整的一个人又出来，而且还刚好在海岸边？对，就算他吃完东西那个鱼吐了呕吐，也不可能吐在海岸边啊。对，好，可是耶稣呢讲到约拿，他说就如同人子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好，就如同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就讲他死了三天复活。所以当他讲到约拿的时候，他是把它当作一个事实在叙述，他引用约拿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把约拿这件事情当作一个事实在说。对，还有尼尼微城毁灭的这个事，还有索多玛俄摩拉，首都嘛，俄摩拉，这些呢，耶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都是把它当作是发生过的事情在讲。那我们也引用圣经啊，我们也引用约拿，我们也引用这个，可是我们引用是凭信心引用，我们就相信呢，圣经说的就是圣经说这样就是这样，然后你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我引用圣经，你懂得服吗？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耶稣的引用圣经，讲到约拿，讲到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么样。好，他说挪亚日子他们照常的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嫁又娶，然后洪水就来了。所以有洪水有挪亚这个事，我们不需要现在去找出挪亚方舟来，耶稣就肯定这件事情，是不是？耶稣把它当作一个事实，一件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在说。那耶稣呢引用跟我们引用不同，因为耶稣是亘古长存的神，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看着的，有发生没发生耶稣是清清楚楚知道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件事情，耶稣不会去引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说明一个现在的事实 的真理。耶稣是诚信真实的见证人，了解到这一点吗？所以耶稣为圣经做见证，这是王牌。耶稣说有那就是有，对，你们懂得我意思吗？对，因为耶稣知道有没有发生，除非你不相信他是从亘古长存的神，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的神，对，除非你不信。可是你一旦信，他肯定的，你就肯定，你就不需，对我来讲不需要别的证据。好，可是有些人还需要别的证据。好，那譬如说这本圣经对生命的感化力，那个对生命的改化改变生命。好，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没有一本书是各民各族各种语言各种族群各种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读都可以得益处，没有一本书是这样的。你譬如说琼瑶的小说，好，你年纪大一点以后你看都不要看，你就觉得是无聊到极点。好，然后那个时候风行一阵子，现在人家也慢慢不读了。好，你说毛语录那个时候哇大家都读，现在谁读毛语录呢？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书呢都是一个都有一个时代性，或是某一个族群特别爱读，好，可是过了不在那个族群里面，过了那个时段没有人要读，只有这本圣经。好，就是这本圣经，一种米养百种人，他如果不是神的书，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是人写的，这是不可能的。好，那还有其他的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你们就回去自己看。好，所以就说呢，我们上次讲到三心两意，读圣经呢要有信心，要对圣经是神所默示要有信心。好，那个信心越坚定，我们跟随神的话，跟随主的脚步就稳定，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被晃。好，那我们请慧敏老师做个结束祷告。
主耶稣，我们再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早上主啊来到你自己的圣殿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就向我们开启，主啊，让我们看到读经的乐趣，还有读经的奥妙。当你话语真的一解开的时候，就是与人有智慧；当你话语一解开的时候，就吸引我们愿意向你的话语直跑。主啊，因为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比我们的老师更聪明，比老年人更有智慧。主要把一个渴慕爱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能够常常体验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那份深厚的爱。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来回应主啊你为我们受死受难的爱。主啊，因为我们在走这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是天天与主同行，常常存一个怜悯谦卑的心，主啊能够走在你给我们生命中预定的道路里面。谢谢你为我们今天丰富的领受，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保守我们这一星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做事我们的为人。谢谢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敬拜跟讲道，还有我们彼此团契的时间。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